晁盖、宋江还有军师吴用，他们领着插翅虎雷横在梁山寨前后左右的观看了一番。最后军师吴用和宋江就问雷横，梁山怎么样？雷横说好。弟兄们怎么样？雷横说不错。山寨怎么样？很坚固。你在这入伙怎么样？雷横说不行。吴用说怎么不行呢？雷横说这你还不知道吗？我雷横是吃官粮拿官饷的人呐，我能够跟你们上一起来入伙吗？嗨，军师吴用说我们这山寨上可有不少是吃官粮拿官饷的，现在都已经上了山了，你像霹雳火秦明、小李广花荣，这都是当大宋朝的武官呢，如今这不都成了山上的寨主了吗？你这个都头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无非是就给那运城县的知县抓差办案，为他们效力，为他们跑腿儿。现在这县官们都是一些贪官污吏，坑害百姓，百姓们一提起衙门口里面人就恨得牙根半指长，你跟着挨那个骂干什么呀？不如到梁山上大块分金，大碗喝酒，比什么都强。雷横说哎，说实在的，几位兄弟，我在衙门里边当这个差，这心里边也憋气窝火呀，目睹着衙门里边这一片黑暗，上上下下这一帮贪官污吏，我也是无能为力呀。可是现在我不能上梁山，我家里边还有高堂老母，虽无妻室，老母在堂，我得尽孝啊。如果现在上了梁山，官府人知道了，肯定对我进行追拿，老母也不能同意我来。那老太太是个胆儿非常小的人，她要一听说我跟强盗入伙，老太太非得吓出病来不可。这我雷横就是大大的不孝啊，我是一个孝子，你们还不知道吗？是啊是啊，我们呢这么说一说，雷都头，上不上梁山你自个儿拿主意，但是我们跟你交这个底，梁山的寨门始终对你大敞着，你多的想上梁山，我们多的是红毡铺地，吹吹打打的欢迎你。雷横说好，但愿有那一天我投奔你们梁山寨，现在是不是得把我送下去？你们不会把我就留在这山上不让我走了吧？宋江说哎呀，这是说的哪里话，照你那么一讲，我们把你愣逼着留在这儿啊，强摘的瓜果不能甜，你愿意回家你还照样回家。宋江吩咐取过来100两银子交给雷横，雷横说什么不要，宋江、吴用、晁盖三个人一起说这银子不是给你的，是给家里边老太太买东西吃的，你呀替我们三个人在老娘面前尽孝。雷横一听这句话，这银子就得接过来了，100两银子带在了身上，雷横就下了梁山，回到自己的家中，把这个银子放到家里边了。老太太一看来了100两银子，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问他儿子这100两银子从什么地方得来的。雷横心想还不能说是梁山好汉给的，雷横就说有几个好朋友听说老娘年事已高，拿出这些钱来呢凑在一起，表示对您的一点孝敬。老太太一听非常高兴，转过天来雷横在家里边换了一身衣服，准备要上衙门里边当班去，因为他出了一趟远门回来得休息2天的，今天本应该还休息，雷横这个人呢在衙门里边当差非常认真，所以他没休息就去上班去了。走在大街上碰见一个人，谁呀？这是运城县里边街头巷尾人人皆知这么一位，此人姓崔呀，叫崔四。崔四有个外号叫早知道，为什么叫早知道呢？就因为这个人消息灵通，运城县城里城外 四城四关发生的新奇事情，没有他不知道的。那年头没有报纸，没有电台，他就是运城县里边的报纸电台，什么新闻他都知道。今天新闻，近日新闻，你只要一问他，可以说无所不晓。这个人怎么能知道这么多事儿呢？他爱打听啊，走到街上跟这个聊聊，跟那个聊聊，有点什么新奇事儿他都记住，记住之后向别人说去。他一天到晚扒开眼到晚上睡觉，这嘴就不停闲，得吧得吧得吧得吧得吧得吧得吧得吧，不说他觉得难受。你像运城县里边谁家打架了，哪家的寡妇招了人了，谁家的坟地让人刨了，谁家的牛丢了，以至于说县太爷要换任的时候哪位县太爷要来了，这事他都知道。今天那个崔四儿呢，走在街上碰见雷恒了，他跟雷恒很熟悉，老远了就跟雷都头打招呼。哎呦，雷都头，我听说您不是出远差了吗？什么时候回来的？雷恒说，真不怪你是早知道，一见面就知道我出远差了，我昨儿才回来啊。你看你看你看你看，怎么样，这一道挺好吧？哎，好什么呀，累得够呛，差事完了回家歇两天。雷都头，歇两天这还往哪儿去啊？我先上衙门里边看看有什么事儿没有。还得了得了得了，雷都头，歇着您就好好歇着，上衙门里边转有什么，到那一去就有事儿，有事儿就把您缠住了，歇就歇不了了。雷都头，您这几天没在家，告诉您啊，咱这运城县里边可来了个美人啊，来了个美人。哎，红杏园呐，勾栏里边有个红杏园，知道吗？红杏园里边来了个唱猪公调的爷俩，他爸爸姓白呀，叫白玉桥，他女儿叫白秀英。这个白秀英长得别提多漂亮。咱们运城县啊，四城门关上之后，把城里边所有的女人都凑在一起，簸箕簸筛子筛，仔细的摘过八遍，你都找不出一个白秀英这样的人来。这才来几天，有外号，人送外号叫白芍药，花朵一样，长得也白呀，那个肉皮我告诉你，呵，就那细白面一样，长得那个眼睛瞅你一眼呐，哈哈，那你就觉得晚上睡觉都得琢磨呀。呵呵，他在这儿待了这几天，把咱们这个运城县东西南北关这些个年轻的后生们给唱的给说的神魂颠倒。哦，不看看白秀英啊，你就白来了这一生。怎么样，雷都头，有兴趣没有跟我到那去瞧瞧去？嗨，无非就是个唱猪公调的吧，又能如何？嗨嗨，你刚出门回来上衙门里边干什么去？走走走走走走，我拽您去开开眼，您瞧瞧，你要觉得不好的话，你坐一会儿就走啊，走走走走。这雷恒让这崔四强拿硬拽的就奔这红杏园来了。红杏园呢，是这运城县里边勾栏瓦寺之中的这么一个书场。勾栏瓦寺，勾栏呢，宋史年间文化娱乐场所呢就叫勾栏，这个地方有什么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唱歌的、跳舞的，以至于卖药的等等都有。在这一片勾栏瓦寺中有一个说书的书场，这个地方叫红杏园。两个人一进这红杏园，哎呦，一看这红杏园已经满了，所有的座位都齐了。这崔四儿呢领着雷恒往前走，雷恒就想着往下撤。哎，人都满了，咱就别在里边晃荡了，咱们回去改天再来。别去，别人没座，都头来了还没有座吗？啊！这崔四领着雷恒就来到了第一排金把头的地方。崔四一看呢，金把头这个地方座位比较松宽。哎，几位往里边挤挤挤，认识吧？衙门口里边的雷都头插翅虎雷恒啊，头一天到这儿来啊，得让雷都头坐这第一个座啊，急急急急！他把雷都头这个官衔往外一抱， 这些个看热闹的一看，那行啊，都头来了，咱往里边挤吧。大家伙往这边一串，就串出俩座来。崔四呢坐下了，把头让出一大块地方来，让雷横坐在这儿。哎，雷督导，怎么样？都头倒是还能没座吗？您这一来，我跟您还沾个光。要光我自个儿进来呀、啊，嗨、哎，我还找不着座了。哎，雷横说好吧，一个唱竹工调的能怎么样？呵，您听听，俩味儿，嘿嘿，瞧着。一会儿的功夫，台上面开场了。头前啊有两个垫场的，垫场的连说再唱下去之后，这白秀英该上场。没上场之前，先把那个大水牌子摆上来，往台上一立。这牌子往这一摆，白秀英三个字明晰晰的在上面这一写，呵，下边这观众就鼓起掌来了。哇，雷横回头往后直看，说怎么的了？把牌子往那一戳，大伙就那么鼓掌啊。这崔四低低的声音，看见没有啊？多大的魅力！这牌子一立，这掌声就不绝呀。你再看人出来的，哦，雷横瞪大俩眼睛往台上瞧，一看后边那帘儿啪一挑，走上一老头来。雷横说：“这就是白秀英吗？”嗨、哎，不，这哪白秀英啊？这是白秀英他爹，他上场之前呢，得先由他爹前面给铺排铺排。哦，结果这老头走到台前，抱腕拱手，冲着众位：“哎，郓城县的父老乡亲，哎，众位老爷们，众位爷们啊，我们父女两个到这来已经是第七天了啊，承蒙各方关照啊，今天。”又有这么多人来捧场，我们的心里边是感激之至的。虽然我们是从东京汴梁来的，是从大地方到这儿的，但是我们的技艺却是一般啊。俗话讲啊，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众人捧柴火焰高啊。我们爷俩到这儿呢，能够混到今天这个样，全仰仗各位捧场。我呀岁数大了，想唱也唱不了了，想说也说不动了，就指着我这个女儿了。我先上来干嘛呀？我给我女儿头前说派这么几句话，这几句话呢也代表我女儿的心情。在此呢，我向诸位替我女儿先谢谢大家。说到这儿，这个老头冲着大家伙抱拳作了一个罗圈揖，大家伙底下又起了一阵掌声。哇，下面就请我女儿上场为大家给说一段。今天给大家说唱一段什么呢？这段是说男女情谊的事儿，名字就叫豫章城双剑赶苏青。紧接着大家伙又一阵鼓掌。哇，老头下去了，随着老头往下一走，就看这个白秀英缓金莲轻一步走上台来。白秀英往上一走啊，下边大家伙又是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像海潮一样哗。跟着白秀英又上了一个弹琵琶的，这个弹琵琶的把椅子往旁边一立，往椅子上一坐，轻调音弦，琵琶一响，白秀英上来拿起鼓板，轻击慢敲，先唱了一个开场曲儿。这一个开场曲一唱起来，就赢得了又一片掌声。雷横在这看着这白秀英，心想：无怪大家对她如此倾倒，如此沉醉呀。这个女子的确长得很漂亮。这白秀英打扮入时，穿着华丽，这些不说，长得那个皮肤与众不同，的确长得特别白。当然这种白是那种颜色很正的白，不是像那白灰墙那种死白。这个白秀英长得五官也非常出众，两道漆黑的眉毛，一双大大的眼睛，肉墩墩的小鼻子，湿润润的嘴唇，圆方脸儿，尤其这两只眼睛，那个目光一转， 可以挑动是非，眼光一瞅可以勾人心魄。雷恒想，怪不得运城县里边这些年轻人都让他唱得神魂颠倒，这个女子果然可有点迷人之力。白秀英唱完了一个小序曲之后，跟大家又轻轻地说了几句话，接着就引入正题，开始唱这赶苏青了。这一引入正题，一会儿说一会儿唱，一会儿唱一会儿说，说的时候如莺啼燕转，唱的时候可以绕梁三日。一段唱完了，唱完了之后，那个老头又到旁边又上来了。各位，这是第一回书给诸位唱完了啊，每天呢都是我下去向大家求赏去，今天我的女儿要下去向大家求赏去。说到这儿，底下又是一阵掌声，哗，有好多小年轻的主动的把这钱就都掏出来了。嘿嘿，今儿个他要亲自下来来求赏去啊。哎呀，走近了仔细看看啊，进了是什么模样。大家伙呢多多捧场啊，现在就让我女儿下去求赏。说到这里，就看那白秀英手中托着一个银盘子，由打这台上就走下来了。走下来之后，第一排第一个座就是插翅虎雷恒。这个功夫，在雷恒旁边的崔四啊，可已经不在了。怎么回事啊？崔四就其本身来讲，想着要陪着雷恒从头看到尾，但是就在开唱之后不久啊，他家里来人找他来了，告诉说他家那孩子抽风，快点回去。所以崔四向雷恒告别，他走了。现在雷恒自个儿一个人在第一个座上坐着，显得还挺宽敞。白秀英拖着银盘子就来到雷恒的跟前，他冲着雷恒轻轻地一点头：“这位官人，有道是开市大吉，开门大利呀、啊！您是头一位，您是头一个座，头一个向您讨赏了，你赏两个吧。”把这盘子拖着在雷恒跟前这么一站，雷恒伸手往腰里边就掏。咱说了，雷恒在家里边今天是换了一身衣裳出来的，换了这一身衣裳啊，他慌疏了，兜里边没钱。雷恒一伸手没摸着钱，往这边腰里一伸手也没钱，浑身上下他是一文都不闻。雷恒当时这个脸可就有点红了，插翅虎雷恒啊，没办过这样的事儿。雷恒心想：你看看，我挺大一个人坐在这儿，而且坐在第一排第一个座，连我没钱，这是个实在人呢，又不好撒谎。雷恒就说了：“这位小姐，实在对不起，今天我没带钱。”哎呦，这位官人，看您穿得这么整齐这么体面，哪能没带钱呢？啊，没带钱您能上这里边坐吗？您这可是开头第一个呀，如果您开头第一个，我要是领不下赏来，后边大家就都跟您学了，是不是？您看这面子，赏俩吧。雷恒的脸可就更红了。啊，小姐，实不相瞒，我真是没带钱，你看我新换了一身衣裳，这个钱就忘到家里边了。说实在的，我要是带了钱来，我就给你三两五两，这也不算什么。哦，三两五两我也没看着，你哪怕现在给我三十文五十文呢，我也得跟您说声谢谢啊。咱还是来点现在的吧，你有多少算多少吧。啊，哎呀，我真没钱呐。这个时候后边有很多人就直嚷着：哎，我说那小子干嘛的，没带钱你坐来干什么？七嘴八舌的大伙就说。台上面这老头说话了：哎，孩儿啊，你呀就过来吧，别找他要那钱了。你知道第一位他是怎么回事吗？他不是咱这城里的人，那是在乡下放驴的，从来呀腰里没带过钱。他一说这句话，底下这些看着闹的人轰的一下子就全都笑了。这一笑，插翅虎雷恒这脸上可就挂不住了。雷恒有打这座位上就站起来了，他用手一指台上的老头：哎，我说你这个老家伙为什么口出不逊？你说谁是放驴的啊？ 我说别人能对得起你吗？我说你堂堂七尺男子汉，你长得虚眉齐背，你也叫个大丈夫，现在跑这儿坐着来，你一个子不带就敢舔着脸说这话呀？啊，阴天下雨不知道，兜里边有钱没钱不知道，没钱的话就别出屋，这是上我们这儿来。你要走到大街上碰见卖鸡蛋的呢，哎，你碰打了一个鸡蛋不得赔人家吗？拿什么赔呀？脱裤子赔呀？人家能要吗？底下哇又乐了，他这两乐，雷横着脸可就挂不住。雷横说，你这个混账东西，你可知道我是谁？我知道你是谁，你不就那放驴的吗？底下哇又乐了。雷横这阵可就拢不住火了，他几步走到台前，一伸手把老头那脚脖子就给抓住了，往下一拽，就把这白玉桥老汉给拽下来。把这老头拽下来之后，雷横上去劈球，啪嚓就俩嘴巴，打了俩嘴巴，感情这老头也不含糊。这白玉球伸手一抓雷横的脖领子，还想跟他撕吧，他哪是雷横的对手？插翅虎雷横那出手就中了，咣咣咣两拳头，把这个老头打得差点背过气去，躺在地下不言语了。好，好，你可打了我了。雷横说，打了你了又能如何？雷横一跺脚转身走了。雷横这一出去，有人就看见雷横的正面了。哎呦，这谁呀？雷都头。有人过来就把老头给扶起来了，还有很多年轻的后生向着这个白秀英说话呀。哎呀，简直不像话了，你看这衙门口的人啊，就欺负你们这些作义的，也有的在旁边说这话。嗨，算了算了算了，老头子说的那几句话呀也不太在行，这个人呐平素还不是个招灾惹祸的人，这是衙门里边比较公正的这么一位。白秀英在旁边一听，他叫什么名字？他呀，他叫雷横啊，人送外号插翅虎，是咱们衙门里边的都头啊。哦，他叫插翅虎啊。好，今天我想办法把他这翅给他掰了去啊。我说姑娘，你有这本事吗？白秀英说，你们看着看看我有没有这个本事。白秀英跟他爹两个人到外边雇了两乘小轿，告诉直接够奔衙门里就来了。上衙门里边找谁呀？找运城县新任知县来了。新任的知县姓冯，叫冯双清。两乘轿直接就来到二堂，下了轿之后直接就奔后院，到书房里边求见知县老爷。这冯知县一听说是白秀英父女两个人来了，赶紧的出营，把这父女两个就让进书房，马上赐座。赐座完了就吩咐献茶。呵，这知县瞅着白秀英那是满脸陪笑啊。知县为什么对这白秀英满脸陪笑啊？感情这白秀英跟这知县两个人有旧情。这知县当初在京城里边赶考的时候刚刚得中，在京城闲居，没事满街溜达。那个时候白氏妇女就在京城勾栏瓦肆之中卖唱，这个知县呢就让这白秀英的色艺给迷住了，跟白秀英勾勾搭搭，一来二去两个人就相了好了。哎呀，这知县因为这白秀英晚上任一个月，最后也是白秀英说，你得上任呐，你不能成天跟我在一起呀。知县说，是啊，我要上任的话我还舍不得你呢。白秀英说，那不要紧，你前脚走了之后我用不了多久我就跟着你去，我也上运城县。知县就说了，你可一定得去。白秀英说，我指定去。那你到那时还走不走了？白秀英说，我到在那儿我就不走了，我一直在那儿前后左右的，我就侍奉着你，多咱你那个正房夫人要是死喽，我就嫁给你。这知县一听，哎呀，那感情是太好了。这个白秀英作为一个风尘女子，跟这知县说的都是一些个外场话，可这个知县对这个白秀英已经是如醉如痴。所以知县到在运城县之后上了任，天天就想着这白秀英。结果白秀英来了，白秀英妇女一到这儿，在这一卖艺，这知县暗地里派衙门口里边人给他维持秩序。 谁也不准欺负白氏妇女。结果今天这雷横不知道内情，就把这个白秀英他爹给打了。爷儿两个到这儿跟知县一说，挨了欺负了。知县一听，脸色马上就沉下来，啊，挨欺负了，谁敢欺负你们？白秀英就说，是你们这里边有个都头叫插翅虎雷横。知县说，哦，雷横插翅虎，好，他不是插翅虎吗？从现在起我就让他把这翅给我抿上。白秀英说，老爷呀，不管如何我们可挨着欺负了，你得给我们把这个脸正过来，要不把这个脸正过来，我们父女两个可没脸在这个地方待了，明天我们就套车走人了。别，一定不要走，有老爷在此，我一定给你正过这脸来。父女两个人走了。第二天一早晨，这老爷升堂，正赶上雷横也当班嘞。老爷马上先问雷横，一问雷横，你昨天上哪儿去了？雷横说，昨天我上那红杏园了，听那个白秀英去唱猪公调去了。老爷说，你好大胆，你到那儿竟敢搅闹人家红杏园，作为官府的公差殴打良善，成何体统？吩咐两边给我重打40大板。啪啪啪打了40板子，这40板子打的可不太重，因为这站堂的衙役都跟雷横不错。40板子打完了之后，老爷一拍桌案，40板子打完了，这事儿还不能算完，哎呀，带上长枪，把他押到红杏园的门口，当街示众。